我想弟兄们的交通是蛮有意思啊、尤其是东辉弟兄最末了的这刚才那个交通，我们留意到那个二十三章的时候啊，你要注意到这个是大卫一个转捩点，大卫整个生命的那个转捩是在二十三章这一个地方给我们看得出来。我们感谢主，像弟兄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第五节的是啊，第五节上面就说到神给他和他的家的那一份恩典是何等的高何等的大，然后就说出了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那弟兄姊妹从这里你看到一件事情，以前大卫在神面前所有一些的祈求都要求神，你看看我是怎么的按照你的公义行，我是怎样的来依靠你，你要拯救我。但是到了这里的时候他知道了整个问题不是他有这个资格，全然是因为神恩典的选召来让他在没有条件的光景的底下给带到有条件啊，这个是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个事实不仅是大卫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的那个转机，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那一个转机也都是这样。你要是从大卫的那个原则上面来看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走不上这个路，虽然程度上也上边不完全一样，但总是有那么一个情况在那里。我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从小我就知道神什么恩待人什么，但是我信主的经历呢根本就和这一个没有关系。我知道是知道神给人的那个救赎恩典，但是我信主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哦，他为我钉死十字架那我就不上地狱上天堂。如果把这个话拿掉了，你问我那你信不信主？你说我当时当然我没有这个情，没有这种情况，有人这样的问我，但是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总是有这个。我们起初信主的时候，总是觉得神啊，你把恩典给我，我就在里面的得着做各样的祝福，我们就按照你所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来。彰显你的自己。事实上我们以后我们知道救恩不是这么一回事，救恩跟我们本人所行所做的没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我们都看见救恩从开始一直到在我们身上成就神的那个旨意，全然是神自己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做了，神就把我们所做的作为一个好处，就把我们扭转过来，没有这样回事。但感谢神，你看到大卫在这个时候给神带到这个地步了，他回头来看。他看到神所给他各种各样的恩惠，但是转过来看看自己呢，他说了那句很真实的话，至于我家并不是这样，但是你却与我立的那个永远的约。换一句话来说，就他回过头来问自己，神啊，我凭什么来 可以接受你这个永远的约。大卫说不出来。那因此我们就知道，从大卫整个的事情看到二十三章的时候，从他这一个短短的最后的话，就摆出一个事实，他进入生命的道路上，以前他还不是在生命的路上来走，以前他总是觉得我跟谁是交换的，可现在他知道了，你神啊，你要给我来看，我自己完全不配，我家也是一样，但是你却给我立这个约，而立这个约的所引出来的那个果效是直到永远，我凭什么？那因此在他里面那个恩典的感觉就很强了，比他以前在神面前所生意知道他犯罪，后来神给他赦免，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但是他当时所知道那个恩典，他现在知道恩典的源头，你就看到他那个生命成长是到了一个高点。那然后接下去呢，弟兄姊妹，我特别想提提，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大卫应该是这个时候爬到最高点，不是啊？最低限度我们看到，如果他，我举一个例子这样来说吧，假如大卫当时所到的那个地步，在他自己的感觉里以为这个是最高的那个峰，但是不，所以接下去我们才看到大卫是进步很多，但是他进到在神面前是不是已经达到了那个合神心意的地步呢？还差那么一点点。那一点点是什么呢？他觉得神给我的恩典是很大，但是我自己摆在神面前呢，也有一点点的份。他没完全看到，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完全没有我的份，全是神在恩典里面做好了让我去享用的。你怎么去看到呢？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但是接下来的就是他用俗话来讲，他就是为他的勇士建造了一个忠烈祠就好像唐朝的时候，唐太宗他把得了国以后，他就建一个凌烟阁做什么？就把当时为与他一同去征战德国的那一些人的名字记在上面。那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光是从外面来看，你只看到这一批人所立的功劳都是很好很好很好，但是我想这一个特别名词来说这些的，
开国功臣，
开国功臣当然是，但是应该比开国功臣还要，因为开国的话还不止他们这三十个人，任何国家都是，只是把那个摆在前头的那些摆上去，不过很好，他就是摆上前面的那几个。正如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里边都特别提到了，他是借着我们借用新话新约的话来讲，他是借着肢体的配搭来做成他坐在王位上这一件事。所以我们一看的时候呢，哎呦，这几十个人都是很能征战， 很立了很多的功劳啊，他们摆在那个地方给人去纪念，他们有条件。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留意这个这里这一批给表彰的人啊，有些我们以为一定在里边的，结果没有。有些我们以为是不怎么可能会给他们，但是这里边呢也有好些，不是一个两个。那弟兄姊妹，你就留意到这神借着大卫做了这一件事情，让他非常的知道，如果从上头来讲是神的恩典的杰作，如果从地面人的眼光来看，是这一些批同伴的拼死来把他拜上来的。但是你留意到了，拼死拜上来是不是一定在上面有份呢？好，在我个人看来，只有一个，只是一个人不及格。谁？你们应该一想就知道，约押。约押的兄弟在哪里？但是约押没名字。你不能不问的，为什么约押没有名字？我要在这里也不给弟兄姊妹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能掌握得到这个事实，来说出约押怎么会被给忘记。不过我们看到列王记下还是开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就你就留意到大卫临终的时候告诉所罗门，约押这一个人你不要让他白发你也不要让他白发苍苍上阴间。什么原因？我们可以数得出一些事情，但是是不是真是那些事情呢？我们也不敢说，因为他杀了几个，刚才弟兄们都提到了，他杀了几个大卫给他们做元帅的人。当然这个我们知道，一个是为了报弟弟的仇，另外的两个呢，他来抢夺我的位置，我怎么可以让他在这里？那这个是约押的这个实际的光景。但是更重要的，我自己个人是有这样的体会，但是我不敢说一定是什么呢？每次大卫失落的那几件大事，约押是功臣。八十八的事情是这样，八十八的丈夫叫乌利亚的死亡，他也在有份在里头。以后后来把亚沙龙劝回来，又是他的主意。等到神说不要杀亚沙龙，他就要说，他就觉得不杀亚沙龙不行。当然，他这个心意可以说在人的眼光来看是对的，但是在他所有的事情合起来的时候，你能发觉一个比较完整的事实，那就是他所做或者是他所扶持大卫去做的那些事情，他知道不知道是和神的旨意是相反的？他应该知道，他应该知道。那因此他的事情就给大卫记下来。大卫怎么不亲自动手来处置他呢？因为他自己有毛病。你看到那个里面的那个属灵的关系的很复杂。那因此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在神面前承受恩典，真实是神的怜悯。 我以前在去英国服侍的时候，就跟弟兄们就领我去一个地方去看一个宫殿，那个是英国王室的那个东宫，是东宫还是夏宫？我都忘了，反正不是东就是夏，那个叫做什么什么，离开伦敦不太远，我都忘掉了他。那进到他们那个大礼堂的时候呢，屋顶天花板底下一个方格一个方格，许多人的名字都在那里，都是对英国来说的是建国的功臣，或者是保护国家的功臣。但是我就看到那些事情，我就觉得有点稀奇，因为有些有名字，有些没有名字。不，你怎么没有名字白上去干什么？后来我就问那个导游，就是那个王宫里面的导游，他就说了，这些人对英国有功，但是对英国也制造了有害，所以呢，他本来也有他们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叛国了或者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所以就把他的名字拿上来。但是他那个公职呢，究竟是在英国历史里边是有他的一份，所以他的没有名字的那个牌位还摆在上头。我那因此我们留意到，当时大卫做这样的做这个留为这几十个勇士留一个名字，他怎么留法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就看到，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他还有几点是我们不能说服的，12个支派全有在里面，这个我们没有话讲。因为是12个支派才是以色列嘛，但是里头呢，死掉的是耶加里面，他正做的时候呢，绝大部分没死，但死掉的呢，最低限度，我记得的是两个了，一个亚撒黑，一个就是乌利亚，但是这两个人的名字也在这30个勇士的纪念牌上也好的纪念什么。那因此我们就看到当时大卫心思里头已经给带到一个地步，脱离人与人中间的恩怨，谁有这个度量来活出这样的光景呢？那就是生命长成了，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度量，得罪我的，我以后才让人去按照律法来办他，我自己没有条件去办他，所以不说。但是这些呢，已经死掉了的，也不现在不留在这里。如果我不纪念他们，那他们就会被忘记。所以大卫在那个时候，你晓得，他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他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份恩典。他也懂得从自己身上流出恩典。还有你注意的说12个支派的人都在里边，我们一点不稀奇，因为你建立以色列国嘛。但是里头你一读下去，你立刻就知道有好几个，我们要细细算是有几个，因为我也没有把握说那一个肯定是外邦人，但是有好些个明明写在那里的是外邦人。那丢之他们，这个就是大卫当时做这一件事情，表面上是为了以色列，实际上是为了神的国度。所以他整个的那个建国的那个内容啊，主题是以色列。但是你看到造成这个历史的呢，是以色列 和外邦人，这个才是叫做国度。如果我们看旧约，单只看以色列人做国度的话，那他只不过就叫做祭司的国度，是为了一个目的，他们存留在那里。什么目的呢？做祭司。做祭司做什么呢？把列国带回到神的面前。那意思我们在看这个他就这个他纪念他的勇士的时候，是把那么许许多多有属灵因素的事情明明的暗暗的藏在那里。还有一些话在这里，我想我不说了，因为我要跳到上面，跳到上面24。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看24，你光是看23章，你能不能给大卫说我给你100分？我想我们都可能这样，但是不实际的事实，大卫到了23章有那么大的一个转变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了顶峰呢？还没有。所以24章神就让那一件事情出来了，是这一件事情出来了以后，我们才看到大卫是真实的在神面前转过来，没有自己。什么事呢？他要数点民数。为什么要数点民数呢？这里还完全没有说，但是许多人都不主张他数点民数，但是我们猜得到，因为从撒文里面我们猜得到他为什么数点人数。他说我们立国了，我们也有那个整个的规模在那里了。哎呀，以色列是已经到了像现在美国总统一样，美国第一，他是当时是以色列第一，但是是不是呢？还没有到，在神面前来说还没有到，在人的心思里或者以为是，因为大卫他多年的征战，在他的四围的国家都臣服在他的面前，但是他为什么要数点这一个呢？你留意到，他就说：“我看看我能出战的兵士究竟有多少？那我这个国那是第一，是第一个大国。再借着我现在所有的武力，是不是有长久维持下去？他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思来数点民数的。所以你看到底下的人劝他不要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征战得胜都是在乎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拣选神来做我们的管理，所以我们这方面呢，人数多和少这个并没有必要。弟兄姊妹，记得诗篇上头我们不是在这里，礼拜二我们读过的，那里有一句话就说出了，不是看君王，不是靠他的人有多少，也不是靠那个马的力大。那弟兄姐妹，你读诗篇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这个纪念的，那就是那个。现在大卫就是落到这个陷阱里，他要掌握我现在的手上的武力有多少，我是不是真的能雄霸在当时的？但是神给他的个应许是什么？不是只是为了当时啊，是直到永远嘛。那个责任是在神的手里，那结果他当时就是 有人劝他不要他，他结果还是要，也做了，一做了呢，就引出问题来了。先知就来对他说了：“你做了这个事情很愚昧。”现在神来告诉，叫我来告诉你，有三样的刑罚摆在你面前，你自己拣选，你接受哪一个刑罚来做那个受对付的那个那种事情？那在这里你就看到大卫最大的转机是在最后的转机是在这里。头一件事情，他是肯定认定，三件事情都不是好做，但是他看到三件事情里头两件是透过人的手，第三件呢是他看准了是出自神的手，所以就看的时候，他拣选的时候，他说的那个话很准确了。我情愿落在神的手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因为落在人的手里头我一定没有好处，但是落在神的手里，我相信神是有怜悯，有恩爱的神，他会因着我在你神面前的那个整个心思转过来，他会减少不停，他就是叫使者下手也不会下得那么重，也许他看到我们在神面前的转归，他就说算了吧，已经惩罚得不得了了。一看文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惩罚也是蛮重的，死了多少人？
七万人，
恐怕是一天里头的。然后神就觉得就说的好了，够了。为什么大卫里边的那个相反，你特别留意在这一个时候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你看他以前包括诗篇里边所带到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做中心点，一切是根据我做的，对神啊，你不给我恩典就是你失去责任。但是这一个祷告你看到了，神啊，事情是我做出来的，百姓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沾上，你要惩治我和我家，百姓们他们不，你不要下手。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大卫的整个生命转换的真的上了高峰，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先知就来告诉他说好了，那你既然有这样的心思，你到那个人家到那个亚劳拿的那个火场上去了，那就去到那里，就发生那个大卫把那个地买下来的事。刚才弟兄姊妹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特别注意感谢主的这个大卫这次一转回，你看到他所做的是以主做中心，然后就接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他去世了。那个时候所表达的是接上这里，他这里接上的是什么呢？他买这一块地，在当时来说是要造一个祭坛，实际上来说呢，神是要用的那一块地，将来在那里盖圣殿。你掌握到这些条件的时候，你就看到大卫当时绝对不肯白白的来从亚劳拿手里头接过这一个 礼物也好，奉献也好，他记得一件事情，神是把建造圣殿这一件事情交给我，但是神不允许我做，但是我跟神说了，你不给我做可以，你给我，你让我来预备材料总可以吧。那这是大卫在他最末了的时候所拜出来的那一个，他就把他整个的心思放在预备圣殿的建造。在列王记上还是在他那就说到了大卫怎么他自己如何为神把积蓄那个材料和资材，也发动全国都在那里朝着神的殿要在以色列建造起来的这个事情。那大卫走他一生的路日子走到这一个时候是上到高峰，所以其他的历史都没有。我肯定上五节上跟列王记上从历史的次序来说一定是接上去的，但是他们这个接上去的那个当中不会今天做了这个明天这就说你可以走了，没有，他还有一些事情，然后他才被主接去。那我们把撒母耳记整个的有从头看到底，我再提弟兄姊妹们，不要只单看个别的事情，里面很多个别的事情，不是没有那些个别的事情就不会成为历史，是许多个别的事情，但是这些许多的事情一定要连接上来，你来看到一个完整的事实在哪里。那个完整事实是事实是什么呢？神把一个没有达到合神心意标准的人造就到一个成为合神标准的人，并且坐上王位来管理神的百姓。我们实在感谢主，看到大卫的那段历史，你不要以为我们就看别人的事，你要看到这也是我们的事。弟兄姊妹们，我给你们一个考试，试试看，当你信主蒙恩得救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接受了一个最大的恩典或者和祝福是什么？弟兄姊妹应该知道了，不够放胆说出来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很注意很注视那个得救的这件事，当然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是整个救恩的这个基础，如果基础你不对的话，神所定规那个事情你也得不着。如果你真留意到我们在神面前接受救恩的时候，神给我们那个最高的赏赐
冠冕，
乃是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不说大卫的历史在我们身上来执行吗？我多次跟弟兄姊妹在其他聚会里面提到，你读到启示录那七封书信的时候，你读到推亚推拉教会那条封信，你看到一件事，什么事呢？他说你们要谨守我的话，免得
有人夺取
你的冠冕。那问题就是我们就想，哦，那个冠冕是将来的事，是明显显出来是将来的事，但是在 事实上或者说我们所站的地位和那个和那个身份上，你留意那里说把你的冠冕夺去，那问题在这里了。那你信主的时候，你得救的时候，有没有从主手里接过这个冠冕？有，但是不知道。等到我们是，我们走了愚昧的路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不回转，不重新再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上头，别人就把你的冠冕拿走。那你把这个事情一放在我们很切身的这个人的身上，你就知道了。我们信主的时候，主给我们救恩，给我们重生，给我们称义，给我们给我们成圣，给我们是吧？那就重生、称义、成圣，在这个灯就是这几件事的里面，就用一个词来去表现的表达的话呢，那就是那个观念。你接受那个观念，你就是有了救恩里头最基础的几样东西，同时你接受了救恩到了尽头的时候，你所接受的赏赐。我们感谢主，读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看到过去历史上头一些经过的事，我们也看到那是我们现在所走的路所面对的那一个实际的关键。感谢主恩待怜悯我们。